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要为我们讲解如何敬拜赞美神，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能明白神喜悦什么样的敬拜，来全心赞美神。
那其实我们不是反对所有的现代诗歌，只是我们看到现代诗歌呢，因为它很随意，不严谨，甚至有一些它只是可能一下子的一个感想，它就哗哗哗就算是一首诗歌了，所以不跟它没有根基在圣经的核心的教义上面啊，往往是脱离真理，也经常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所以它有很多的问题存在。
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第一个，经常他们出现的就是传唱错误的教义啊。
作者可能在真理根基上并没有很好的在掌握核心教义，所以可能传唱了错误的教义。这里有一首叫做欢呼主耶稣啊，他说主耶稣用爱把我们团聚在一起，
主耶稣用血洗净我们的罪，
到目前这两句还不错啊，洗净我们的罪，然后主耶稣用大能行神迹啊。
问题来了，主耶稣爱我们胜过爱他自己，
我们要称颂他，要敬畏他，前面后面大概都没问题，但是这一句主耶稣爱我们胜过爱自己，弟兄姐妹思考一下，这个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有很多人嘴巴上错误的，但不知道错在哪里。
这个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他是独特的神人二性，
唯有他是神人二性融为一体，
他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彰显了那奇妙无比的大爱，但这不等同于他爱我们超过爱他自己，因为神永远是最高的。不要忘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也是三位一体的神，因此呢，在律法的总纲第一条，耶稣自己讲的，你第一条律法总纲是要你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当中最大的。那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不可能违反自己的诫命，他自己是神，然后他又爱人超过爱他自己。此外呢，在这个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16节也讲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
爱我，人若不爱我胜过爱
自己的
父母妻子儿女
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绝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对跟随他人的要求是你必须爱耶稣超过所有人，甚至超过自己的性命。所以当他这一句讲说主耶稣爱我们胜过爱自己，这完全是违反圣经真理的。
除非耶稣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当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为了救我们他舍去自己的性命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啊，这个人爱我胜过爱他自己的性命，可以的。但是套在耶稣的身上是不行的，
他是完美的，
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不可能爱人超过爱神自己，这样他就违反诫命。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把耶稣的完美的神人，对神人二性的这一个，他把神性抽掉了，就不合圣经的真理啊。
虽然人很喜欢听这句话，而且可能认为说这是来表扬神对我们的爱，神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他胜过爱他自己，好像是把神抬高了，其实是把耶稣基督的神性贬低了。所以就很小心，这样写作的人可能没有想这么多，他没有太多的神学基础的根基，他写这个出来希望人感动，可是这只是希望人感动，但是已经偏离了教义，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有的人会看了这个以为是真理，说啊，所以是爱我胜过爱他自己，那就把神性都拿掉了。
就是里面虽然有讲的对的地方，但是单单这一句本身错误的教义，就整个带来的其实是让我们会走错方向，会走到偏离真理里面，甚至你知道很多的异端，所谓的异端就是在对于耶稣的神人二性上出现问题的，所以要非常小心。我相信作者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很感动耶稣我们的舍命。那我们再次强调，他为我们舍命彰显了他的大爱，不等同于耶稣爱人超过爱他自己，因为他是神。另外一首也是我们朗朗上口，以前我们可能教会也都传唱过啊，这首歌的曲调可能也很多人非常的喜欢。那这首歌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我生活中的愁烦，
驱走我心中的不安。
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
好，我们要思考一下，圣经所定义的自由，是不是指我们心中没有不安，没有愁烦？
是不是把我的心中的愁烦不安都赶走了，这个就代表这个是自由的灵。
圣经所定义的自由是指在信主以前，我们是没有爱神顺服神的自由，我们被这种悖逆神的罪性深深捆绑，一直到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重生我们以后，我们才开始有愿意追求爱神顺服神的自由，也开始从非常的自我中心取悦自己，愿意开始有服侍人舍己爱人的自由。好，这是圣经定义的自由。但是这个作者呢，他把自由局限在赶走生活的愁烦跟不安。好，那这个叫做很自由。其实跟前面我们看的现代诗歌定义恩典是陪伴孤单没有烦恼啊，擦干眼泪，其实是一样的错误啊。就是他对恩典对自由没有一个合真理的认识。
包括后面讲的世界虽有劳苦重担，这个我们都不否认啊，我们奔生活很辛苦的啊，求你灵来赐我自由。但是当我们真正去看圣经讲到劳苦重担的时候，是指到我们在罪里面有许多的从这个罪被压伤来罪来的这个劳苦重担，不是指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的经济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那些重担。所以这个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有点不搭调。
他可能是望文生义，以为耶稣讲，因为耶稣讲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啊得享安息，对，得享安息啊。然后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当耶稣讲这个上下文，你一定要去看他的上下文。耶稣在讲这一段经文是讲到最后所多玛讲到这个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他说到时候你们所受的什么，所多玛恶摩拉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是讲到审判。所以讲到说我们被这个罪劳苦重担，但是在基督我们可以得到安息，是因为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脱离神公义的愤怒。那这一个安息呢，讲的其实是灵魂永恒的安息，因为我们不用在基督里不用害怕神的震怒。因为这个作者他望文生义啊，所以就把这个劳苦重担跟生活的愁烦做联系啊，然后就以为没有愁烦就叫自由。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很多现代诗歌的作者，他在圣经的真理上根基肯定不是很坚固，所以经常会望文生义，这是很大一个问题。
另外呢，有的基督徒一看到感恩就很高兴，就拿来教会唱这首感恩的心啊。据说有个教会在感恩节就来唱，可是你看看它里面的内容，你会吓死了。他说，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
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
谁在下一刻呼唤我，
天地虽广，这条路却难走，
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
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感谢命运，
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其实这个虽然有感恩两个字，但是这里面没有任何基督信仰的元素。
不单没有基督信仰的元素，充满了异教的元素啊！什么情归何处啊，什么苍天知道我不认输，这个是跟苍天叫板的哦。
还有要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哈，而且还感谢什么命运，还感谢命运，
感谢有你。我相信这个你绝对不是指神啊，可能是这个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跟老朋友，哎呀，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啊，跟老婆唱的，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哇，基督徒我们要舍去自己，你做你自己更麻烦了，真的。
你要舍弃的是那个悖逆神、不爱神爱人的那个老我，那个自己，那个己是要舍去的。那最可怕的是说他感谢命运，基督徒从来不讲感谢命运的，我们都是感谢神，你的每一步路都是神所带领啊，所以不是命运，命运是一个跟神没关系，没有神的属性的。
所以有的地方的这个聚集啊，我都不好意思 讲他是教会，有地方的聚集，一看到感恩很高兴，开始唱，在教会里面唱。你教会能不能唱在上到苍天知道我不认输啊？这个真是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很麻烦的这个。
所以要小心分辨，要小心。还有，第二个呢，我们其实从早上到现在已经讲了很多了。他抽空了十字架的救赎恩典，取代的是什么？拥抱、陪伴啊，非常的多。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啊，就拿起一本那个一个诗歌本，我们就随便翻一翻，哇，充满了陪伴，充满了拥抱哈、啊，我们多得不得了哈、啊。比方说这里这一首。有一千啊，这一首。
这世界真有一位上帝，还不错。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我这从小到大，我就不感觉好像神，就一天到晚就渴望拥抱你。这个像爷爷奶奶哈、啊，等孙子等了很久了，漫漫长夜陪你走过。
他爱你一生，伴你一生之久哈。这个又是拥抱，好陪伴。当我们不认识神的公义圣洁，直接唱神要紧紧拥抱，神要陪你的时候，等于是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不需要透过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工作啊，上帝爱到你一个地步，随时准备要拥抱你，这是传唱传达是错误的教义跟信念。
这首也很有意思，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跃在这个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个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啊，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飞到你身旁，我要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这听起来好像打工族的啊，飞跃在蓝天海上，就是上海了。
这里又是怎么样，又是高举一个拥抱，拥抱啊，跟前面的一些现代诗歌的风格都是很像，他用很多一些词语描述他所见所想他的感受。
不晓得是为什么这样的歌词这么多，难怪教会里面姐妹多弟兄少啊！一唱拥抱，姐妹好高兴，大家都来了啊！这弟兄一样拥抱，哎呦我才不要了啊！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个拥抱高举了以后，真的会有影响
啊。不再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赎恩典，他是高举一个陪伴拥抱的恩典啊！好，这又是另外一首。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可能现代人很孤单寂寞哈，所以就很喜欢唱这些啊，神跟我在一起，我不孤单寂寞
啊，处处留下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啊，还有什么恩典记号啊，什么都一大堆哈，又恩典又记号，痕迹哈，这些都是很流行语啊。
你知道在圣经里讲到同行，同行是指遵行神旨意的代名词，但是我们现在又是把圣经真理抽空，然后就想象啊，主耶稣随时随地陪伴我，这个陪伴呢跟我同行，我不需要去顺服神，只是他解决我的孤单寂寞，所以不能带来人的悔改。
这种解决孤单寂寞，事实上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的家人有的时候都可以达到了，不一定需要信耶稣啊，对不对？如果单单只是不要孤单，只是同行拥抱的话，
这也是我们可能都很喜欢唱的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低谷，他会什么？
伴
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其实最美的祝福，
这是最美的祝福吗？
应该什么才是最美的祝福？是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罪被洗清，得赦免，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才是最美的祝福。
你有在这个世界上尝到主恩的滋味，有主你同行，但实际上有人陪伴，可是将来你去一个永远受刑罚的地方，你还好说那是最美的祝福吗？是的。
我们刚刚讲过，同行是遵行神旨意的代名词，所以圣经讲说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我们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与他同行，
跟随主，跟上主的脚步，跟随他。现在不是把主拉过来，你来陪伴我，你来围绕我。嗯，
人不需要悔改啊，所以没有办法带来悔改。还有恩典，其实啊，我们今天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们再来看几个圣经的经文啊。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恩典是描述到神充满恩典的属性，但同时一定是要求人必须尽上敬畏他的责任。
在这些现代的诗歌里面，其中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慢慢把对神的敬畏抽离了，因为神一直来拥抱你，一直来环绕你，一直赐福分给你，一直把他用他的爱包容你，你 你就慢慢的失去对他的敬畏，因为你忘了他就是你的神，把他当作 buddy buddy， 我的这个亲朋好友哥们一样。
甚至这个台湾有一个艺人啊，这个讲到说耶稣基督的时候哈，他就是这样讲。
开布道会的时候，他我给你们介绍我的耶哥，耶和华成为他的哥们，耶哥，耶稣是我的哥们。
这抽空的人所当对神的敬畏，
所以底下的人就啊，耶哥，耶哥，耶哥。
上帝是很。确实是跟我们是很亲近的，神是我们个别的神啊。他虽然这样伟大超然，可是他又跟我们个别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所以在旧约里面都是耶和华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也是你我个人的神。但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神是很乐意跟我们亲近的，我们就忘记的人必须敬畏他啊，这个敬畏是不能够抽空的，因为他是全然的配得我们的尊崇的啊，敬畏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这两，还有一个历代之下两段经文。
来，耶和华，
我们也有怜悯的神，我心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好，这里讲到神是不轻易发怒，注意是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发不发怒啊？发怒。
好，好，再来，接下来看历代志下的经文。
因为
耶和华你的神有恩典，是怜悯，我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顾你们。
这里讲到神的恩典是要我们能够转向他，但如果我们以为说神有恩典，我们就不敬畏他，我们就任凭自己在罪恶当中，神说他必转脸不顾你们，这是他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所以提到神的恩典，同时要求人必须尽上敬畏他的本分。那另外一个原文字在新约里面通常都是指基督所完成的救恩，
大多数出现的字都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弗所书一章六到八节最明显了，我们一起来读。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
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
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
这里非常的清楚，他把恩典定义在罪得赦免，我们蒙救赎的特殊恩典。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恩典等同于他陪伴我们接触，
从来没有等说是他与我们同行一步又一步让我们不孤单
啊，从来没有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传唱的一个是我们个人喜欢的，但是不是圣经真理所告诉我们的恩典。还有以弗所二章七到八节也是一样的，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我们得救
就是本乎恩，
我们原来是与神作对的是与他为敌的，我们是将来一定要接受罪的刑罚的，但是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接受了他施给我们的恩赐，这是极丰富的恩典啊！
我们必须把恩典定义在圣经的真理里面。那由于现代的诗歌充满了只讲慈爱拥抱陪伴，所以很多甚至慕道友不相信耶稣的人呢，他对神的认识就是偏差的。有一次呢，我们到有一个地方去那个牧师呢就是传讲这个布道的信息
我是从神跟人的关系，人怎么得罪上帝，然后开始得罪上帝是有后果的，所以神有审判人有罪抵挡他，我就开始讲从审判开始讲。
好，就然后再讲到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得救免除神公义震怒的唯一的道路
那这个聚会一共三天，第二天呢他们有一个受洗原先有些人报名要受洗，结果第一天我这个罪跟审判一讲完以后呢，有就开始引起底下很多的骚动
他们这个非常的震动他们甚至呢有一个本来想要受洗的就跑去找他们的牧者说，哎呀牧师，我发现我所相信的耶稣跟赵牧师传的耶稣不是同一个耶稣。 他说我不知道神是还能还会震怒还会审判的。他说这个不是我相信的耶稣，我不要受洗了。那这个牧者还有同工们呢就说，赵牧师传讲的确实是我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但是神的恩典透过基督我们是可以逃离神的震怒。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把核心真理，把神的公义审判还有神的救恩联系起来的，就重新又讲的，花了好几个小时又跟他讲了一遍啊，所以这个就是副作用。
最可惜的就是我是第十届的讲员，他们后来告诉我前面九届的讲员都已经没有提到认罪悔改，讲到罪和审判，你是头一个讲审判，布道会不讲罪不讲审判，你传的是什么福音呢？你传的是一个平安的、啊、平安的、啊、耶稣这么爱你，接受不接受，哈利路亚，举手决志，你把人带到哪里去呢？所以这是令我们最忧心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从讲台开始就已经因为要卖点嘛，让人家信嘛，为了让人信我们就爱啊、包容啊、恩典啊、福分啊、环绕啊，卖这些东西，但其实已经偏离了基督道理的。
不但是讲台的信息、布道的信息，诗歌是第一个让我们看见这整个啊偏离的圣经真理世俗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透过传唱的诗歌，我们是把一个错误的信息带给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还不认识耶稣的，他们以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对罪能包容、对软弱可以接受，不需要透过基督跟他的救赎，我们直接可以投向天父慈爱的怀抱的啊！这就是我们在传扬错误的信息。
我们所介绍给人的耶稣，并不是一个完全圣经里面启示的耶稣，是一个我们人心里向往的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爱和包容，从来不会发怒，从来不会对罪审判的那样的一个浪漫的美好的耶稣，其实那个耶稣已经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
这是一个高举一个人想象的烂爱哈，不是一个圣洁公义神的慈爱的。好，那么我们核心教义的恩典，我们再次的说了，我们从圣经里面明白是指救赎的特殊恩典，不是指陪伴拥抱这一些让你没有愁烦这些恩典。
陪伴拥抱的恩典在人间就可以找到，不需要耶稣基督来定十字架。
那么在经典的传统诗歌呢因为这些作者他们在写诗歌的时候都是非常严谨的，他不会随便有的人是创作诗歌是三秒钟三分钟五分钟就画一首了他就认为我创作了多少多少首，但是你会发现都经不起圣经真理的一个检验根本通不过圣经真理的考验检验。但是传统的圣诗呢非常的严谨我相信是我们可以越唱越能苏醒我们的心的，它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这首诗歌非常的短，只有四句话，可是呢从它的音乐性文学特别是神学性来讲非常的经典。他说
我临到骷髅苦地，
这个是讲到一个文学的表达，好像我们呢灵飞跃了回到那个2000多年以前哥哥他耶路撒冷城外那个山坡上各个他的地方，我的灵重新飞到那个骷髅苦地，
我的心何其的感激。他感激的是什么？是再次看见是什么恩典？
是什么恩典？
代死恩典，
不是陪伴拥抱的恩典，
代死恩典。
好，再尝主爱的甜蜜，
再比我心完全安舒更有奥秘的欢乐。
我深深的觉察罪恶的苦毒，你看，要不是罪，我怎么跟神分离这么远？罪恶这样苦毒，然后呢我就知道现在我可以与神透过耶稣基督
与神和好。这个作者其实也有讲到安舒，但是他的安舒的定义非常清楚，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我跟神和好了，
我的罪恶都已经不再被纪念了，那样的安舒。
再比当年主经患难心灵无比的伤痛，好，这个恩典是什么？是救赎恩典。恩典
毕竟奇妙得胜，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忍受这么多痛苦，底下他还嘲笑他，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我常常在想，如果是我就下来怎么样，吓死你，然后我再回去定，对不对？可是耶稣没有，耶稣忍耐至终，他就在十字架上忍受痛苦，一直忍到最后断气。他恩典，他这个救赎的恩典得奇妙的得胜。
这个恩典不是你我配得的，是上帝这样的爱我们，以致把这样救赎的恩典 白白的临到你，白白的临到我，让这一位伟大无比的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死十字架。
既然如此，神的羔羊啊，你以创伤刺入的肋骨作为慈爱的绳索，让我甘心的归向你的恩典，我的生命与你联合。
所以这个神的恩典是让我们可以回到他里面，是一个救赎的恩典，是能够与他联合的恩典。
然后他传统经典是一定会讲到将来，因为将来就是我们的盼望。他说，我的心渴慕，心愿望见我的救主你可爱的容颜，你承受痛苦，极大的熬煎，今待荣耀光明。
这首诗歌完全是高举基督并他所做的，是带给神荣耀的。
那么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进入那个歌词的里面，我先唱第三节，前三节，然后我请诗班唱第四节，然后五六就请你们加入。解诗班来，
神之
姊妹来，
我是
请坐。真的是很美的一首诗歌啊，我每次唱就很受感动。
这首诗歌它的旋律是比较缓慢低沉，因为我们要思想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受苦，所以它的曲调其实跟它的歌词的内容是配合的。
一般在喜乐的歌颂神的荣耀的时候，音都是高的，天上荣耀归神，讲到人的罪，讲到人的像这种歌颂神的爱，声音就低的。我灵重到，是一个，它是可以是一个很悲戚的一个。
讲到神的耶稣的受苦，
耶稣就是他的音，还有我们的罪，那音乐的那个根基是一个很低沉的，很悲伤的，然后很感恩的，所以他的音乐是有讲究的。
也有一些是比较活泼的啊，那我们可能今天我们介绍的许多是比较抒情一点的，我们下午也会介绍一些比较活泼的一些好的诗歌。那现代诗歌很多的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它传播一些错误的成功神学信念。
这些呢无形的已经嵌在很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
我们说诗歌深入人心啊，你所要给他的如果不纯正，就深深的存在他的心里面。好，这里有一首祝福歌。
今天神要赐福你，平安喜乐临到你，天上的福气，地上的福气，一生一世追着你。
是非常短，一个非常短的诗歌，然后他都没有定义什么是福气，然后就马上就是说天上地上的福气，一生一世追着你，并且他这首诗歌是对着还没信主的 人布道会唱的，
在布道会里面教唱这首诗歌，哇，那些不信主的人一听到天上的福气地上的福气，一生一世追着你，信不信？信、啊、哇，很有果效哦，很多人到台前，
哇，就 好像好多人呢、啊，哇，都蜂拥说我要信耶稣，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福气定义在罪得赦免得到永恒的荣耀，他不定义罪福气，就让不信主人自己去定义那个福气，然后哇，信耶稣这么好，天上地上的福气一样都不落，而且还追着我、哎、信不信？信。但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真正了解福音的真理，
他已经把成功神学很成功的隐藏在诗歌的里面，地上的福气一生一世追着你，你想不想要？都想要，所以这个很可怕的一首诗歌其实、
这个越唱人就离神跟离救恩越来越远。好，那腓立比书
就讲到这里，你下午的时候我们再让你看见啊，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一个定位啊？
好，我们先读一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
一起来读。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来，
因为我们蒙恩，不但可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相对来讲，追求好心情、天上的、地上的福气，一生一世追着我们。其实，主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呼召出来的人，这一群人从黑暗堕落没有盼望的世界呼召出来专门属他的人，不是为了在地上享受福气的，这一群分别为圣的人是要为他受苦的，这一群信服耶稣基督在地上要忍受自战自清的苦楚，不要使我们得到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在这个地上遇到困难受苦，这是我们必经的道路。现在很多的诗歌想要把淡化这个，甚至把这个拿掉，天天好心情。
为主受苦应该是基督徒要具备的心智，也应该是我们要成为我们愿意追求的一个生活的常态。我们不是故意要找苦吃，但如果为了要跟随主，为了基督信仰，为了真理，我们有逼迫有困难，我们要有一个愿意受苦的心智。在彼得前书这里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
那是主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我们战胜受苦的难以过后，必要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
我们地上的苦难是自战自清的，
是暂时的，
所以我们要想到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永恒的恩典，能够在基督里面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说，你们在患难当中也应当是欢欢喜喜。那为什么患难当中可以欢欢喜喜？它有一个前提，是因为盼望神的荣耀。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只有那些盼望在地上活着欢欢喜喜盼望神荣耀的人，即使在面临地上的苦难的时候仍然可以欢欢喜喜，因为有那个将来永远的盼望等着他。
神没有应许地上没有苦难，相反的，耶稣说你们在地上必有苦难，但是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神会成全我们，坚固我们，会赐力量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盼望，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为他受苦的心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